感谢四方弟兄姐妹给我们唱了两首非常好的诗歌，为什么我们要拒绝耶稣这位朋友，还有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来信靠耶和华，他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他就像沙仑里面的玫瑰花，园中的玫瑰花，他就像谷中的百合花，我们都要一生来依靠他。就像刚才卢茂所说的，他是时时看顾我们的神，他一生来眷顾我们。当我们来投靠他的时候，他来看顾我们，不论我们遇到什么难处，遇到什么惊险的时候，他必时时的看顾，常常的看顾。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小小见证，一个弟兄的分享，就看到神是怎样眷顾他的。感谢神，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亲爱主耶稣，福音也是一个好消息，求你将你的话语给福音朋友，使他们的心能够被你话语所打开。主啊，求你也亲自越过我们人的软弱，亲自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使他们里面能够完全被你打开，能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一生所依靠的。主啊，求你亲自做工在每一个人身上，求你话语来喂养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里面有所得着。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尊贵我们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说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我相信这一个问题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不论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我们都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当然我们要相信耶稣之前，我们要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只有我们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我们才好来相信他，是不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耶稣在地上他所说的话，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最终他对我们人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给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问耶稣是谁的时候，有的人说啊，耶稣是基督教里面的创始人，他创造了基督教。也有人说哦，耶稣是基督教里面的救主教主。所以他们常常会听，我们会听到福音朋友给我们讲什么，哎呀，信什么宗教都是一样的，我们信什么都是一样的，都是叫我们做好事的，叫我们行善的，是这样吗？当然也有人说到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伟人，他是个道德家，甚至也有人说到耶稣是个先知。我曾经在一个印度人家里做事情，他家里门口放着一个什么东西啊？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难猜得到，放着一块很大很大黑黑的像我们动物大象的画，放在那门口，真正挡住大门口。我们华人肯定不会做这些事情，那走出去就觉得一大堆黑黑的，他就是拜这个偶像。然后我告诉他，你不要拜这个，你要相信耶稣，他是神，他能拯救你。他说他也认识耶稣啊，他说他也知道耶稣，他说他只是一个先知，他不愿意相信耶稣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世上人知道耶稣是个伟人，他是个先知。当然也有很多人，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他就觉得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我们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因着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今天才愿意坐在这里 听他的话语来敬拜他。我相信这个问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边也曾经问过他的门徒，他是谁。所以在腓立比境内的时候，耶稣曾经也问过他的门徒说他是谁。耶稣问他门徒说，你们说人子是谁？那时候门徒有的说他是施洗约翰，有的说他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他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这些人都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伟人，都很伟大的人物。施洗约翰当时很多人到他面前来施洗，很多人到约旦河约翰替他们受悔改的洗，给他们施洗，叫他们悔改。但以利亚呢，在以色列人中他是大有能力的，当他祷告的时候天就不降雨，当他祷告的时候火从天上降下来，他非常非常有能力的。而耶利米他是一位很慈悲的先知，所以在以色列人中他都是一个伟人。当然这些先知如果说到在某一个弟兄很有能力的弟兄身上，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厉害，你说是以利亚，哇，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叫天不下雨，可以叫天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在耶稣身上是完全不适合的，把耶稣那个神性完全降下来。你看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跟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彼得告诉他说，我在这里建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突然云彩就遮盖他们，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就是说耶稣不可以与这世界上的任何人能够在并列，因为他是神，不可以跟任何人能够并列在一起。当门徒没有人回答时候，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给彼得怎么讲呢？他说，彼得巴拿马，你所说的不是出于血气所说的，你所说的乃是神父神在你里面指示你的。因为我们人血气从血肉那边讲不出这种话来，除非神亲自向他启示的。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说，是父神亲自启示他的，就是将耶稣他真正的身份启示给他。基督是谁啊？基督就是以色列人历史历代所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以色列所盼望的那个救世主。他是一个救主，他不是基督教里面的教主，也不是基督教所谓的创始人，他是一个救主。然后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就是有神里面的生命，他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就讲出神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在约翰福音那边也讲过，当天使向童女玛利亚说道，你要为他要生一个儿子，就是圣灵给他回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了。 所以感谢神，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真正的身份是谁。所以当我们有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见两种人。一种人一听到耶稣，信耶稣，他很愿意来听，很愿意接受。另外一种人一听到耶稣好像跟他有仇一样，可能他从来不认识也没有听过，他好像跟他有仇一样，一下子就拒绝了。我们曾经有一位年长弟兄，他当然现在不在这里，他常常去他亲戚家里，他哥哥姐姐家里，他有很多位弟兄姐妹，所以他去他家里的时候给他侄子们传福音。他侄子们说， Uncle 啊，你来到我家里我很欢迎你，你来到我家里我很敬重你，但是你不要给我讲耶稣，如果你给我讲耶稣啊，我就不喜欢了，我也不欢迎你。你看他根本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一听到耶稣的名字就很讨厌很拒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耶稣他是什么，他会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要看看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奇事，并且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次讲到我是我是我是，今天我们讲一个，耶稣说到我是世界的光。当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所以有很多很有学问的学者，当他读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的话就像太阳光一样，它是个大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到光照过，因为我们有读过书。在小学时候老师会教导我们做怎么做怎么做，在中学时候老师也会教导我们在那个年段怎么做，所以在每一个年段都有人教导我们。世上也有很多名人会教导我们做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些光在大光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这些光就像什么样光？就像我们蜡烛的光一样，就像我们手电筒的光一样，它只照到那一小部分。所以它在那么大的光照底下，在大光底下，它就显出根本没用，可能显出很微弱微弱的。所以在大光底下，我们会不会再点着蜡烛再打着手电筒？我们可能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主耶稣他是生命的光，只要我们走在这大光里面，我们就不至于失去了方向。他是生命的光，他会照在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大光面前，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没有罪，我们言语上的罪，我们行为上的罪，我们那些显而未见的罪，在大光面前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就像一个那个穿白色的衣服一样，穿白色衣服，我们穿起白色衣服去做事情，可能在晚上做的时候就不感觉到我们衣服很脏，可是当一个大光照下，哇，看到我们衣服原来有这么多脏的，一点一点都是黑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说他是生命的光，在他里面走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能够看到我们那些的罪，另外一方面我们会不至于失去了方向。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走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黑暗走过的， 我以前小时候啊，去我外婆家里，我们虽然常常去，但是以前哪里有电灯，没有电灯，大部分都是那些有没有灯或者蜡烛。当我们到他家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去了很多很熟悉的，但是有晚上走的时候点着蜡烛，我舅舅带着我去的时候，突然间风刮过去，蜡烛被他吹灭，突然间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就像失去了方向一样，他牵着我的手走的时候，我这个脚步就不敢伸出去。为什么？因为在黑暗里面我们很容易失去了方向。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我们在他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在他里面行走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方向了。主耶稣又说，也说什么？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他不是像所有别的宗教一样给我们指明一条道路在那里，说那一条道路你可以去寻找，你可以去走。他说他就是道路，在他里面就是行在这条道路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讲到他是生命的道路，我们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在他这条道路上。主也说他是真理。刚才我说到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将神的真理显明在我们人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在他里面我们就行在真理上，在真理是叫我们得着自由的。我们常常有的福音朋友说，哎呀，你们信主的人很不自由啊。他说你们信主每周都要去做礼拜，很不自由，我喜欢自由自在，自由来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这样吗？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人很好，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我们也给他传福音，甚至当时吴弟兄在的时候也带他去决志祷告，但他就是说，我想自由自在的来往，不想受到任何约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主里面，在真理里面才是真自由。曾经在美国有学校里面有两个同学的对话，一个是基督徒，两个小女孩的对话，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非基督徒。这个白人的非基督徒就对基督徒讲，他说你们做基督徒的很亏啊，他说很亏，你看我这个不做基督徒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在美国啊，同性恋同居各方面都很自由，没人管，在欧洲其实也是一样，没人管。他说我想做什么就想做什么，你做基督徒很亏，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但是这个信主的小姐妹告诉他什么？他说我一点都不亏，他说你所说的，你所做的这些，我也可以自由选择，我可以做这些东西，我也同样可以做这些东西，但是我有我的自由选择，我不做这些东西。而你一旦做了以后，你选择做了以后，你想不做就不行，你就没有自由选择你不做了，因为你已经做了。他说我有自由选择做或自由选择不做。弟兄姐妹听得明白吗？所以我们作为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子女带到神面前。我相信你听到这个两个女孩子同学对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小孩子带到主面前，他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会得到很大的安慰，是不是会得到很大的安慰，觉得我们的子女已经走到主的真理上。所以也有人 曾经问过谭牧师说，你们基督徒啊，你们耶稣啊真的很霸道，你们基督教就是要信耶稣真的很霸道，只有你们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救。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霸道？这个谭牧师就回答这个人提出来的问题。他就提出来什么问题呢？他就回答说，二加二等于多少？那弟兄姐妹说，二加二等于多少？肯定人家说等于四了。他说，你们怎么这么霸道？二加二为什么要等于四啊？为什么不能等于三啊？为什么不能等于五？更不能等于八？为什么一定要等于四？因为它是真理，只有二加二等于四才是真理的，你除了这个以外都不是真理。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拯救。所以我今天所说的是说的啊、所讲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的，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所以我们要靠着他的名，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谭先生谭牧师也给我们讲一个，他说关于说空气说的问题。所以空气说，你呼吸我就能得救，他说你不呼吸我你就要死。没有人说你怎么这么霸道，我呼吸你就会得救就活着，不呼吸你就会死，我偏不呼吸你看你怎么样。那空气会告诉你，你不呼吸我看你自己会怎么样，你试试看哪一个人不呼吸你自己会怎么样。所以主耶稣说，信主的他才是真正的真理，因为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的。主耶稣说他是生命，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就将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在主里面就会长大。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家里都有种很多的水果，不同的水果他从小他有生命，他就会慢慢长大，他就会接触不同的水果生命来。所以主说他就是生命，当我们有基督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接触圣灵的果子来。这是耶稣说我是我是。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奇奇事。当耶稣去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瞎子的，看到听说耶稣要经过这里，他就大声喊就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就在那里喊大卫子孙可怜我。当人们要拒绝他的，他越话声音越大，讲主耶稣叫他到他身边来，问他他要什么，他说我要看见，他真正需要的他讲出来。主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看见了，他马上眼睛就被医治了。还有一个生来就是瘫痪的人，就是瘫子，是没有能力走路的，当人把他抬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只要一句话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就马上拿起他披在他身上的褥子，他就回家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所说的只要一句话就能够使瞎眼开起来，一句话就能使瘫子好起来。当然也有瞎眼主用口水加泥土涂在他眼睛然后去洗，他就得了拯救。这也是说我们今天福音朋友，你来到主面前 你要怎样被主得着？你愿意，当你听到福音时候，你愿意一下子就得着拯救，就像瞎眼一下子就开起来的时候，还是你听到福音的时候要经过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需要才回到神面前？所以得到医治的完全不同。当然也有人觉得，哎呀，我的信主以后为什么还有难处临到我们身上？上次我们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我信主了，为什么在工地里面还会发生事故呢？他就把我们信主跟拜偶像好像连在一起，好像我以前拜这个偶像，我现在来拜耶稣，好像拜了耶稣就给我们平安，就给我们喜乐，好像都是好处给你，不会什么难处的。但是我听到一个弟兄他见证，他非常好的，就是刚才我说我有个弟兄分享他的见证，我听了他的见证觉得很阿闷。因为他这个弟兄说到，他以前啊在读幼儿园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在教会学校里面读书，那个幼儿园老师就告诉他，你以后有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你要求告耶稣基督的名，他会来帮助你。因为幼儿园很小，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那边，那小孩子很小，你给他讲很深的道理，他记得住吗？他也记不住。你给他讲很多很有学问的事情，他也听不懂。所以老师给他讲很简单，他说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时候，你只要求告耶稣基督名，他就会来帮助你。但他一天一天长大了，但他父亲是拜偶像的，会常常带他到庙里，各个庙里面去拜那些人手所做的偶像。所以等到他二十多岁那一天，他父亲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就把他父亲送到医院去，医生告诉他，他的父亲心脏开始慢慢慢慢的衰落下来。作为子女，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助，他就在那里求告他父亲曾经所拜过的那些偶像，所有的偶像都请来，都一直在那里叫，都起来。当时他说，他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完全没有那些偶像跑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他在那里着急的时候，在那里想，哎呀，还有一位神，他还忘记起来了，就是那幼儿园老师告诉他说，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靠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他在那里求告说，耶稣，若你是个真神，求你来帮助他的父亲。所以当他讲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眼睛张开了，哇，他说这样也可以啊，怎么这么快这么灵啊。当他父亲眼睛张开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父亲的眼睛里面是什么样的，不是很开心的，他是一种很惧怕的。在他眼睛里面看到他父亲眼睛到处看，显出他那种恐怖，那种惧怕的心。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常常说到，当人要死离世时候，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两条路，一条通往永生的路，一条通往原始的路，再讲直白一点，就是一条通往天堂的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所以他父亲看到他父亲那种恐怖，他父亲本来在地上是很凶恶的，跟人家打架就是要把人打到趴在地上他才放手的那种凶恶的人，可是在死亡面前他显出那种恐惧。突然这位儿子眼前有一个像出来，就是有一个穿白色的衣服， 伸出两个手，所以他就给他父亲讲，他说等下有一个人啊，穿着白色衣服，伸出手手，你要抓住他的手，跟他走，他名字叫耶稣。所以当他听到这个父亲听到儿子这样讲的时候，他就看着他的儿子，然后慢慢慈祥地离开这个世界。当他这个儿子办完后事的时候，他就跟主立，他说耶稣啊，你的大恩大德我是无法回报的，但是从今以后啊，你是我的老板，我是你的仆人，你说一我不做二。从那时候他就相信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信主以后一切一帆风顺，一切都很平安，我们不是的。当这位弟兄啊，过了几年以后，他有一段就觉得人不舒服，呕吐，头晕，头痛，他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他得了一个脑癌，这个脑癌是特殊的，在全世界不超过300例，是没有药可以救的，因为医药公司不会为着那几个人去发明那个药物，如果这样，医药公司就倒闭了。所以他说你啊，必须动手术开刀才能看看能不能把他医好。当他决定跟他太太回家决定以后，他就开刀了，花了20个小时在手术室里面，回出来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只剩下6个月时间。他说他的生命只剩下6个月时间。当他太太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告诉他，医生说你的生命就是6个月时间，因为那个癌细胞吃到他的动脉大血管里面，当他血管被吃破的时候会七孔流血突然死掉。但是这个弟兄里面很平安，他告诉我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太太告诉他，他说还有6个月时间啊，那我们要赶快去拯救人的灵魂，如果神愿意让他走出这个病房，我们要好好去传福音，去拯救人灵魂，去帮助所需要的人。感谢神，2周他真的好了，他出去了，不是完全被医治好，就是他恢复可以吃东西好了。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告诉他，你要往普天下去荣耀我的名。他说主啊，我怎么荣耀你的名，我在那里说我有只剩下6个月的时间生病，我怎么荣耀你的名呢？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以去夏威夷，也可以去瑞士，我两个地方还没去过。但是神把他带到巴基斯坦去了，带到巴基斯坦，在那里他也将他经历在那里见证出来。哇，那里弟兄姊妹很受感动，并且那个牧师带他到一个乡村，这两个乡村的时候是基督徒乡村。他说在前2周在这个乡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可能异教徒，他说是恐怖分子，是异教徒，有1万多人围了这两个乡村，用汽油弹把这两个乡村全部给他烧了。其中有一个弟兄，那边住着一个弟兄，告诉他带他去他家里，他说你看这地上的一个印子是他母亲活活的被烧死，那一个印子是他太太活活被烧死，里面两个房间印子是他女儿，他一夜之间他失去了7个家人。他在那里讲，在那里哭，然后告诉这个弟兄，他说就是他失去了这么多家人，他也不会否认耶稣，他愿意相信耶稣，所以给这个弟兄很大的鼓舞。当然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想将这个弟兄的故事讲得太长，其实下面有的也非常精彩的。神真的在他身上借助在巴基斯坦那边的弟兄们的见证来坚固他的信心。当然这个弟兄也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医治，要不然不会在他十年以后在那里做见证。他本来只有六个月的时间，然后十年，并且神完全医治了他。当他生病的时候，没有一句埋怨神的话。所以上次徐远弟兄在这里讲说，我不是说到当你发生事情时候，你会不会担忧啊？发生病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啊？他说你如果我们选择担心，就是选择不相信神，说我自己要担心。当他选择相信神，完全依靠神的时候，神就顾念他。就像刚才诗歌说，神是时时顾念，处处顾念我们。主耶稣还说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好牧人，主亲自给我们讲，有一个雇工，如果雇工来牧羊羊的时候，看到狼来的时候，他就撇下羊就跑走了。但是主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来喂养自己的羊，并且好牧人喂养舍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我们人不能直接到父那里去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不会看我们无罪，有罪为无罪的。所以只有通过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牺牲，我们靠着他的宝血，我们洁净，才能到父神那里去。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所说的那一句话，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这句话是何等何等的满着大爱，他在十字架上显出他的大爱来。我相信很多我们哪怕是弟兄姐妹，当你家人父亲被仇人杀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们常常看到，以前我们常常看到那些武侠小说或者电影里面，当父亲被仇人杀的时候，他会给他儿子讲，你要替我报仇，是不是啊？说你要替我报仇啊，然后孩子就可能到深山练了几十年下来就报了仇。这就是我们世人，而主耶稣他是神，他在第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感谢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是说成了，是不是啊？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他就断了气。而我们人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讲说完了，我们会说完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神跟我们人完全不同了，他是就是我们完全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希望你也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救恩，也能够借助我们的主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原来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十节告诉我们， 凡信靠他的，就是信他，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愿意来相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接在我们里面。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说，看啊，他在门外敲门，凡为他开门的，他就进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席。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在门外向我们敲门，敲我们的心门，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当我们愿意打开心门的时候，叫主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作席，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个。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希望我们今天你能够打开心门，让耶稣进到你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将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家的一份。当然我们在这传福音时间有限，只是短短的时间，如果你希望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来接触耶稣，我们等一下有福音组的弟兄姐妹们会更好的将耶稣介绍给你们。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的传福音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恩典，求你亲自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主啊，使他们的心能够像好土一样，将你的话种在他们心中，使他们的心能够把你的话接到里面，能够生根，能够发芽，能够成长，能够结果。主啊，你亲自在每一个福音朋友心工作，使他们能够完全接受你。主啊，你亲自来带领祝福你的话语，保守每一位听到你话语的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能够得着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我们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